很高兴又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有一次，有一个银行就请了一个新的总裁，年轻的总裁，他就觉得要学谦虚的功课，就向那个前辈，就退休那个人请教他如何这么成功的人士。他就说，老前辈，请你教我，指导我怎么去做成好像你这么成功。那个人就说，小伙子，听我讲，要做正确的决定就成功了。写下来正确的成功。然后就问，那么正确的决定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我怎么知道我的决定是正确的呢？他就说，小伙子，跟你讲，经验，你有经验就可以做正确的决定。不错，经验。下面了啊，再问一下，再请教一下，那个经验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经验是从错误的决定而来的。人生永远是一 连串的决定，好像今天你们决定来这里，而且 开车开哪条路来这里都是一个决定，或许是 你今天来了以后发现那个讲道平平无奇，那个午餐淡淡无味，你就觉得哎呀，这个错误的决定呢，浪费我整天。我们生命永远是一个一两圈的决定。我想尤其是如果你刚刚来美国的时候呢，很多事情要决定，住什么地方，跟谁做朋友啊，追哪个女孩子啊，这都很多的决定。怎么样才知道我们这些决定是正确的呢？那么我们就请教老前辈，过来的人啊，怎么样去做这些事情。人生有很多的决定也都是如此，并不是绝对，但是呢，有一些决定比另外一些决定是更好的。今天的经文就是有一个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啊，如果我们有什么问题可以请教的人，叫做所罗门。今天的经文是他写的传道书。我知道很多人看到传道书也不知圣经里面有 这本书啊，很少去看。这本书呢，是到你年老的时候看呢最好。越老的时候越欣赏这本书。他的对人生的观察呢，就说人疯狂的去追求事物，日以继夜，接二连三，到头来都是空的，到头来都是空的。然后他就说，一个人生没有神在当中的话，这个生命既没有目的，也不能满意。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让你完完全全的满足，这个是他的结论，啊，这是他结论。好像很悲观的人生，是不是啊？好像哎呀，到头来一切都是空的。但是他的结论也不是这样的。你要等我听我讲到听到最后才跟你讲那个答案啊。所以他今天呢就跟我们说，我们人生有一些决定是要正确的决定。放在念的那个新译本呢，跟我用的这个有点不一样，但是无所谓。他是说，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第一件事情，人生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这个很有意思啊。然后去朝上之家强如宴乐之家，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 忧愁常如喜乐，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智慧人的心往朝上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这里呢，他做了四个的比较。第一，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美好的膏油就是生命满足你的事情，这些满足你的事情比不上有一个好的名声，比不上有一个好的名声。我跟你讲，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同学就说，我说我们要过生活，不流放百世，有听过啊？还是宁愿遗臭万年，这是我们那个以前小的时候这样想啊，总是要留一个名声，好的坏的就人家知道我是谁。另外呢，讲得很有意思啊，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有没有奇怪不奇怪？你不既然如此，不如你死掉就算了，那死掉更好。我给一个例子给你们哈。上个星期是我们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啊，受难节啊。有谁真的知道耶稣基督在什么日子生的？圣经里没有记载，没有。但是呢，他死的日子有没有记载？清清楚楚的记载。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你希望人家纪念的事情，是你最后一天人家思想你的时候，那个日子比那个你什么时候出生怎么样更重要。你什么时候出生无所谓，但是当你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你留下来的东西是人家可以纪念的。所以这个是第二点。第三呢，往朝上之家去，强如往燕落之家去。这个等一下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讲的题目，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愚昧人的歌唱。我今天就没有时间讲了。做一个正确的决定。我在美国很多年，有很多朋友，那些朋友呢，在美国你也知道各散东西啊，好像学生团体一下就几个人搬到 Virginia 一起去，搬到 Virginia一下都不见了，啊，人生在美国就是如此。但是呢，有两个场合我们会见面的。第一个是什么场合呢？啊，丧礼，结婚的日子。哎，你们都很聪明。有两个场合我们会见面。第一个是一边讲丧礼。丧礼，我有很多朋友就是在丧里面见，其实我不希望见到他们，但是还是见面，就是丧礼。第二呢，就是结婚的日子啊，就是你们的儿女或者你们的儿女、你的孙子结婚的，我们就聚在一起来讲。所以人生有两个场合你常常见面的，就是经历讲，一个呢就是朝上的家，一个呢就是结婚的宴席啊。他就说比较来讲，去丧事礼拜比那个去结婚的时间好。但是话的讲回来哈，如果你们结婚请我还是去的哈，不要以为我只是去丧事礼拜。我有一次跟人家说，我这边那个 funeral home 就是这些东西呢，我基本上每一家都去过，就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啊。但是每一家都去过，但是呢，跟你们讲啊，我非常欣赏这段话，因为那个是真的。你在一个丧事纪念礼拜里面，你学到的东西， 远比你在结婚的时候啊，有人结婚的时候你学到的东西。结婚的时候我们都很喜爱的，都很好，都很好很好，但是呢没有学到什么，一下就忘记了啊，我只是就听他们记得他们结婚就是这么多。但是呢在三次礼拜里面，很多人讲的话都打进我的心里面，让我思想我的人生是怎么样一个人生。所以啊，所罗门呢非常有智慧的一句话啊，刚才已经讲还没有讲，三次礼拜呢就想宴乐，去宴乐的家不是一件坏事啊，我已经讲过结婚是一件好的事情啊。记不记得耶稣基督第一个在迦拿神迹是什么？就是结婚的日子啊，娶亲的宴席在这里。然后我们有一天在最后新天新地的之前，我们就会参加这个婚宴，羔羊的婚宴，我们都被邀请去那个婚宴。所以这个是也是神很喜乐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呢，人生所罗门就说，当神赐给你美好的东西，赐给你健康的身体，赐给你友好的朋友们，你们应当好好的享受一下，好好的享受一下。这里讲到我所看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自用，能取自己的份，在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啊！我们要学习，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你知道中国的文化跟美国的文化在这方面有很大的不一样。我工作的时候有一些老中有一些老美啊，跟我同事，那些老中呢从来不请病假的，你们有没有请过病假？我认识的老中永远不请病假的，他咳嗽咳得要命，就会走不动，还是要来上班。我说你来上班干嘛？他说不行啊，我有 deadline， 我一定要做完。老中，这个老中啊，老中是不是你们啊？希望不，不是、啊。我们银行有10000块，哎呀，担心有一些什么事情麻烦了、啊，快点多找一份工作。多存了一点钱，20000、30000、10000了、啊，还是不够的、啊。我老的时候怎么办呢？10万不够啊！你们都是，那么在中国就20万、30万、40万，一直在工作，永远不停的。对生命没有什么信心，对前面没有什么信心。一天到晚病也，我就跟你讲，病也去上班，怎么都不上班，没有享受，没有好好享受。老美就是不是一样的，有突然间收个电话啊，我今天不来上班呢、啊，我的什么儿子回来家，我今天不来上班，不事先也不跟我讲，什么都不上班。然后呢，有一个年轻人，有很年轻人，我年轻的时候有人替我做事，做了一半，做得不错，突然间跟我说，我今天不是我以。我 quit， 我不再来上班了。我说，你说的好好，我也没有骂过你一句，你怎么要 quit？ 他说，谢谢你啊，给我这份工作，我现在银行有2000块钱了，我要好好去享受享受。神跟我们说，神赐给你的东西好好享受，用喜乐的心来接受神给你们的美好，这是一个神的恩典啊！所以记住。但是呢， 他就说有一样更好的选择，你去一个丧事纪念的礼拜的话，你学到什么东西呢？学到三样事情，了解，然后了解死是人生的一定的结局，万样人生的追求都毫无意义的，这个是所罗门跟我们讲的。最后，生命的价值在永恒。你知道中国人是最怕死的民族啊，是不是啊？每年过年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妈妈就说不要乱说话，绝对不能讲那个死字啊，绝对不能讲，不能说话。我教你一句广东话好不好？当人家说你死的时候，你怎么样回这句话？大吉利是。你不会真的好，这一个文化最怕听到死。所以我今天讲这篇道的时候呢，想了很久啊，我想我讲了这篇道以后，以后牧师也不再让我在这里讲道，因为每一个人的反应就是这个梁长老讲的最怕最正听的话，你就这样讲。但是这一篇道一定要讲，因为这是人生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事情。人人都有一死，我们思想人生的结局呢，让我们知道人生的脆弱，人生的追求应当是怎么方向。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就是我们都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我们神的话语必永远立定。在美国哈，有一件 你们都有自己有房子的话，有一件事情是很痛苦的，但是必须要做，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啊？在外面剪草，大热的天气你还是要剪，其实很笨。我那个时候想来想去，到今天还想不清楚。剪了以后呢，要它再长呢，要施肥的嘛，然后施肥呢，它要又浇水，它偏偏要长，你要再剪继续剪，又要施肥，要剪，这么笨的人啊，一天到晚。天气大热也是要剪草，但是呢是一个例子，草必枯干，到冬天呢都死掉。人生也是如此，人生像草一样，野草一样，一下就没有了。下面一句话呢对我来讲更有意义，人生的年龄70岁，若是强壮可活到80岁，我刚好在这两个数字中间，对我很有意思，越来越读的时候越过瘾。但是其中所精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去，便如飞而去。如果我在思想我这个世界上做了这么年，打了这么多年工，讲起来人家就说又怎么样。我跟你们讲啊，不要一天到晚强迫你的儿女念书念得好，念书念得好。我跟你讲一个，我在美国工作了这么多年，没有一个人问我你大学念的 GPA 多少，从来没有问过一，辛辛苦苦读的好好的 GPA， 一句根本对人家的完全不重要，完全不重要。人生有一些重要，有一些不重要。聪明的人，有见识的人，就懂得怎么样选择。第一件选择就是生命，啊，人人都有一死，不能离开的，不能避免的。 有一些人就说进化论，人是猴子变的啊，猴子变的。这句话对你们很有意思啊。人生遭遇，兽也遭遇，所遭遇的一样，这个人怎么样死，那个人怎么样死，其实人不能长于兽啊，真的很好。动物的死，如果你是动物变来的，动物变来的，动物是这样死，你也是这样死，你也是这样子。人生有什么分别，有什么意义呢？你今天在这里听我讲到有什么意义呢？人生的追求四大皆空，钱财是空的，情欲是空的，智慧是空的，长寿是空的。这个所罗门自己写的，他最有智慧的人，他今天就跟我讲这个智慧。苹果公司以前的总裁叫做什么 Steve Jobs 是吧？他有一次问一个人，你知道世界上最名贵的床是哪一种床？床睡，我们睡觉的床啊，是哪一种床？他就说你不知道，医院的床是最名贵的，他睡一个晚上几千块钱啊，美金啊，你愿不愿意去睡那个床？钱财对他临终的时候，他就说以前追求的都是空中楼阁，一点对他一点，这么钱，这么多的钱财一点都用处都没有，钱财没有用。第二，情欲是空的。我讲一个我自己的小的时候的，小的时候念长恨歌，有谁念过长恨歌？有没有？长恨歌其中有一句我很羡慕的，后宫佳丽三千人啊，我就知道很小的时候我读那长恨歌，哇，很羡慕很羡慕，哇，这么好，做皇帝多好。后来我结婚了以后，发现一个老婆已经够我头疼，我不能想象三千倍的头疼是怎么样的。智慧是空的。所罗门人家说他是最有智慧的一个人，到头来就死掉，到头来就死掉，什么人的长寿都是空的，怎么都是空的，都是长寿，长寿也是空的。讲一个笑话啊，今天因为讲的死呢，我也多讲几个笑话。希腊有个神话，说有一个天上的女子喜欢地下一个男人啊，英俊啊，又怎么都会，所以他就求那个天上的神说，你让他长生不老，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啊？让他长生不老，好啊，走，长生不老。但是呢，这个人呢，慢慢呢就变老了，人总是人嘛，他是一个人，头发就变白了，好像我一样了啊，牙齿也不见了，耳朵也听不见了，走路也慢慢哭，但是呢，不死啊，长寿不死，怎样也不死，长寿有什么用？长寿有什么用？啊，我还记得我婆婆。卧在床上卧了十几年，中风以后很悲哀啊，很悲哀，又走路也不行，一天在等人家给他吃饭，睡在床上什么都不能做。人生并不是这样，寿命当然有 好处，但是如果你不能享受的话，不能好好利用的话，长寿都没有什么用，四大皆空。很悲哀的人生是不是啊？今天讲的这么悲哀，闷，把你闷死了。这里讲的智慧啊，智慧也是虚空，我今天就跳过去了。 所以他总结呢，就是在传道书第一章二到四节就讲了一句话：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的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啊，从一个科学的角度来讲啊，地不是永远长存的啊，所以你不要以为我圣经里面讲这地不是永远长存，但是地球也有一天不见了。但是呢，很有意思，这句话呢，它隐藏了一个答案。他对人生隐藏了一个答案，答案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那个用黄颜色表示的日光之下。我们追求的东西都是在所能说日光之下的追求，就是我们可以摸到的，我们可以听到的，我们可以拥有的东西，我们追求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对你、对我、对任何人呢，都没有益处的，都一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问题呢，他就说，我们想要不要想到，在日光之上有没有东西？还有没有个宇宙？有没有个世界在日光之上的？是神掌权的地方，是我们永恒的生命、永恒的家乡。在日光之上，还有一些东西。如果你明白这个含义的话，你就了解人生不是一个悲哀的人生，人生不是一个虚空的人生，人生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人生，人生是永恒的人生。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决定，我们做一个选择，就是说你生命的选择，什么是对你来重要，生命的选择对你不是重要。这里讲到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我们生命就是美好，但是呢，神却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面。坦白跟你讲，你永远有一件东西，心里面有个空虚的地方，任何东西都不能令你满足的，除非神的灵进入你的这个地方，你永远有一个地方不会觉得满足了。我们要离开地上所有那个物质的捆绑，让我们跳跃到其中的其上的地方。我想我跟大家讲过一次这个故事哈，我们当中以前有个会友叫做行程中，后来就去了另外一个教会变为长老，然后就搬到加州去。他就说他来美国的时候跟你们很多一样，两个皮走提箱啊，两个东西空空而来啊。啊，他要搬家了，搬家呢就把那个家里面不需要的东西扔掉，不需要的东西扔掉。在这个玛丽兰那个地方呢，有个地方可以自己去把那个旧的东西扔掉啊，你知道我的意思。他就说，他结果去了那个地方37次，你看他家里面多少的东西基本上都没有怎么用的，多少东西都没有用的。人生不要把注意力放在一些一下扔掉的东西，人生把放在一东西永远不能失去的东西，才是人生重要的目的。耶稣说，我来是给你们有丰盛的生命，把天上的荣华带到世界上，不是物质，不是怎么样可以更穿更漂亮的衣服啊，多一点钱财，而是把你生命所需要的能够满足。然后耶稣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要突破日光之下的捆绑，要到天上去， 只有一条路，那条路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他耶稣基督来让我们得生命，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我们上个星期，如果你有机会来的时候，你就记得我们庆祝他的死跟他的生命。人生的死是让你思想到人生目的。不晓得有多少人知道那个 Jim Elliot 是谁，他是一个很年轻的宣教士，他就讲了一句名言，很有意思。为了得到自己不能失去的东西，而付出自己保留东西的人，这个人却不是傻瓜，很聪明的人啊。我们正确的选择，你不能留存的东西给人家交换到不能失去的东西，这很聪明的一个人。这个是他二十二岁写的。然后他结婚生了一个女儿，当时他就五个月大，神就呼召他，你要去一个南美洲的一个小小的国家，向那个土人传福音。神就呼召他，他就跟五个人，都是很年轻的，都是很年轻有为的五个人，一起坐个飞机，小的飞机去了。他去了以后，刚刚下飞机，就碰到那些土人，所有五个都把生命献上，都给那个土人。杀掉，都把土人杀掉。这个人把他会失去的生命换来永恒的生命，失去，很出名的故事啊，很出名的故事，惊动了整个美国。那个故事怎么接触的呢？如果你们知道的，看过那个电影和读过那本书，就很有意思。他太太叫做 Elizabeth Elliot， 神就感动这个刚刚很年轻的妻子，带着这个五个月大的女儿坐飞机去那个同样的地方，就是他先生献出他生命的地方，向那些土人来传福音。他留了好几年，在那个时间，这个女儿就在那个土人的地方长大。我想我们中国的父母绝对不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啊！我们的父母，哇，女儿有什么事情，不能去教会了，咳嗽不能去教会，咳嗽的不能去上课，咳嗽的不，我们的人生文化完全不一样。他就带这个五个月大的小女儿就去那个地方。有一天，他带领了一个有一个被他带领信主的土人，跑到他面前，就说：“你知道，当天把那个毛枪刺进你丈夫的那个人，就是我。”生命意义在什么地方？生命意义在能够为神来做一件神满意的事情，把福音带到整个世界去。这个人有没有浪费他的生命？没有，因为他的牺牲，那个很多土人就听到福音，这个生命的重点。什么一个是一个美好的人生？我们都要选择一个美好的人生。保罗生命最后的时候，他写了这句名句，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留存，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神呼召我们要把最美好的东西给我们，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接受，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因着世界上有很多的吸引力，让我们不愿意做神要我们做的工作。我跟你讲啊，越老的时候读这些东西，读这些话语呢越动心。以前年轻的时候哇还有很多时间啊，我先享受享受一下，然后当我老的时候不能享受的时候，我才去好好去读神学啊，教圣经啊，先享受一下。你会发现当跑的路有很长你都没有跑，当信的道你有很长都没有信，你后悔的时候呢就已经很晚了。我去很多上次礼拜没有听过一个人说哎呀我很享受很怀念这个睡在这里的人啊，因为他最懂得买股票的，我很后悔没有跟他好好学习。从来没有人听过这样讲，我只是听过人讲这个人在别人需要的时候他愿意去帮忙别人，这个人到人向他求的时候他永远不拒绝任何人的要求，这个是人生，这个是人生。好，我讲一个跟你们都认识的一个人的做最后一个比例，大家都认识陈维梅，陈维梅认识吧，很多人还记得那个姊妹啊。他患了一种癌症，然后患了第二种癌症，然后第三种癌症，然后第四种癌症，他终于因为癌症不能医治而去世的。我就参加了他的丧事纪念的追思的礼拜，做得满满的，座无虚席，都是做得满满的。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站起来就说，虽然间他患了这么多的病，从来不抱怨，从来不抱怨，接受神给他的考验。他以前小的时候有人帮助他给他学费念学校，他就那个时候他在台湾过来的，所以他就纪念听到台湾有一些学生付不出学费，他也不认识是谁，所以他就寄钱给他们。然后有亲戚有需要的时候，他也把那个辛辛苦苦赚回来的钱啊，来帮助别人。这是人家纪念他的。他工作很有成就，非常非常优秀的科学家。但是打动人的不是他科学的研究，打动人的是他生命的流露，生命的流露。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做一个有智慧的选择，是今天主要想跟大家讲的。智慧的选择就是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给我们丰盛的恩典，然后呢决定我们生命的追求什么是重要的。我跟大家讲，物质的东西不重要，重要是我们生命与神连在一起。当神的爱神的生命流露从我们生命中流露出来，人家值得人家纪念的。所以去丧事的家你会思想到人生什么是重要，为什么这个选择比去一个宴乐的之家好，因为那位改变你的一生。好，我们低头祷告。 见到你天父，感谢你，你让所罗门把这个美好的信息跟我们来分享。亲爱的天父，让我们从他的所写的东西学习当学的功课，学习到生命在哪一方面才是重要的，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在永恒的事情上。亲爱的主，让我们有勇气，有信心，有胆量跟走你要我们走的 道路，走你喜欢的道路。亲爱的主，让这个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活出一个真正以永恒为中心的生命，影响整个世界。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